听一点冷历史，长一些谈资。各位好，我是施展。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呢喜欢喝茶啊，喜欢喝咖啡，但是不太讲究。家里边的紫砂壶也好啊，飘逸杯也罢呀，盖碗啊，哎，这类东西也都有，也都打碎过。往往有一些器具呢，对于我来讲，花了一个不低的价格买来，稍稍有一点破损的时候啊，看着别扭，可是心疼，舍不得扔。那有的朋友看到了之后，就会劝我说：“你就别用这个了，都破了，你留着，叫什么叫不吉利、不好、琐碎。”说你换个新的。我说贵。他说：“哎呀，那你也换。”因为朋友很热诚，我呢也不好意思去驳朋友的语言太多。但是您知道吗？我虽然没有亲自去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看过他的那个紫砂展，还有茶叶罐展，啊，就这类的展品，皇上用过的啊，我没看过。可是呢，我在资料里找到过，有人看了之后就觉得惊讶，说这乾隆皇帝所生活当中使用过的茶具，尤其是像紫砂壶啊、茶叶罐啊等等等等，有一些也是有破损的。那你想，一皇上用的东西它都有破损，我一普通老百姓挺好个东西稍稍有一点掉茬我就不要了，没有这个道理，不符合勤俭节约的这么一个传统的品质。要让我们普通人想，这皇上喝茶，特别是乾隆皇帝喝茶，那一定是特别的讲究。因为本身乾隆皇帝当年他有钱，还有一点呢，他比较乐于享受生活，那所以他在这方面付出多一点呢也不奇怪。在紫禁城里边呢，还有乾隆皇帝一座正式的茶社，叫漱芳斋。这个茶社呢，是乾隆所有的茶社当中建造等级最高级别的那一个。那您想想，皇帝的茶社，那陈设绝对是顶级，装潢必须是当年的超一流。而且呢，对于乾隆皇帝自己，这么个地方也不是天天或者随时随地就去的一个地儿，平时多长时间去一回这咱没法说，但是每年的正月初一还有十五，乾隆皇帝都习惯性的会到这个茶社里边呢喝一点茶。而且人家喝那个茶呀，水特别讲究，今天我们说矿泉水啊、纯净水啊、井水啊、山泉水啊等等等等。那您猜乾隆皇帝当年初一十五的时候，在他的书房斋里边喝的这个茶用的是什么水呢？用的是荷叶上的水，或者是雪水融化了之后留下来的这个水，拿这个水泡的茶叫三清茶。我们过去也跟大家说过，大年初一对于皇帝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通常这一天皇帝有许多礼仪性的事务要做，要和近臣们开会，也许还要招待外国友人等等等等。总而言之，过年的时候皇家并不清闲。然而在这种时刻，这么忙的一天里边，乾隆要邀请有功的大臣来到他的这个书房斋啊，请大家喝这个三清茶啊。并且呢，因为乾隆有好作诗的习惯，他也会写诗，偶尔有时候呢会御笔提书，把这诗呢就写完就赠给大臣，等于说是非常雅致的这么一个爱好。可是我们今天刚刚讲过的这个乾隆喝茶的这种讲究、这种风度，其实不是乾隆生下来就会的，也不是说乾隆他的这哪个叔叔啊、爷爷呀、爸爸呀就怎么教给他的，甚至不是宫里边的谁谁谁给他讲的，而是乾隆呢自己学的。我讲到这儿啊，可能您也有点好奇，说这乾隆皇上他也需要赶别人的时髦吗？他也需要去了解别人怎么做吗？难道不应该是天下人看着皇上怎么玩，然后跟皇上学习吗？这个还真不是。那是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皇帝首次下江南，就去到了无锡。到无锡之后呢，休息的时候啊，赶上一座茶社，这个茶社看上去非常的精致，他也很好奇， 说这里边是什么地儿啊？啊，这大臣们就给他讲了，这是过去文人们啊，江南文人聚会喝茶的地方。哎，皇上说，那我们进去看看吧。哎，就去了。皇上兴致一来，你想想那些大臣们能不陪着吗？进去之后，这个茶社的装修一定是没有多高档的。可是呢，皇上一下就发现，在这墙上挂着一幅唐伯虎的山水画，画的两边是对联，画的下边呢有一个明朝款式的红木的长条案，在这个长条案上摆着假山盆景以及茶圣陆羽的半身塑像，在这条案的两边呢是红木的花脊，陈设着一对景德镇青花瓷瓶，在这条案的正前方摆了一张红木的八仙桌，桌子上面摆着茶具，有那炉子，啊，有那紫砂壶、紫砂的茶叶罐，还有那瓷器的茶盅等等等等。剩下呢，就是那些小东西，我也叫不上名字了。哎，总而言之呢，这些泡茶的东西都有。在这个八仙桌的左边啊，摆着一张古琴。这随行的官员就给皇上讲说，平时呢，江南的文人是怎么喝茶呢？就是要有演奏者在这儿演奏古琴，然后若干名文人泡那一壶茶，那个年头呢流行绿茶，在一番手法之后吧，因为具体也讲不太懂，洗茶呀、涮杯啊，这我说不太清楚。总而言之，第二泡开始喝，然后这个文人他喝这茶也不跟我现在是弄一大杯缸子，不是，他们是那小茶盅，哎，品茶，不是拿这东西来解渴，而是品这个香味儿。一边品，一边就着这种氛围聊天，而且呢，时不时的还要共同的去鉴赏一下墙上的那幅唐伯虎的山水画。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哪个与会的朋友，这些文化人有雅兴，可以自己带茶，请大家帮忙欣赏欣赏。假如再高级一点呢，他可以自己带画啊，带字，总而言之带一些能够适应这个圈子、适应这场聚会的一些玩意儿，让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这样的一个雅士啊，这样的一个状态给乾隆皇帝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毕竟满清贵胄在入关之前，他对于南方人的这种生活的状态呢不很了解，别说是那个年头了，就放在今天，你说我生活的东北，南方朋友怎么吃、怎么喝、怎么做、怎么喝茶，也不见得大家都了解。那我问问南方的朋友，说我们东北的暖气怎么烧，在屋里怎么穿，冬天我们这怎么过，哎，过年的时候咱们这室外的冰箱怎么利用，我估计南方的朋友恐怕也不是那么清晰。为什么呢？没见过啊，它的地域有差异。那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人才济济，是不是？你很多东西呢，这聪明人非常多啊，因地制宜的创造出很多很多，好的习惯和好的器具。那么这样一种江南人品茗的情境，就被乾隆深深的印在脑子里了。那么乾隆头一回下江南，首站是无锡，从这无锡出来之后，第二站到了苏州。在苏州的一些他所下榻的地方，也见到了茶社，也感受到了茶社里边如同无锡一般的那种铺陈啊，也品到了南方的这茶，他就觉得真好。哎，这个东西南方人做的有意思，比北方人有意思。等到回到京城之后，乾隆皇帝呢，他就吩咐太监说，就按照无锡惠山以及江苏我去过的啊这两处文人茶房的样式，你们给我在北京你给我复制，我也想要这个啊，我要嘛。于是首先就在北京香山静逸园用三间白屋房舍建成了京城第一家茶社，当时呢叫玉乳泉。六年之后，在玉泉山静宁园开设了竹炉山房茶社。 到了公元1764年，也就十多年过去了，那是乾隆29年的时候，乾隆皇帝在紫禁城的建福宫、建福花园以及万寿山、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香山碧云寺等等这几个地方分别建设了15家风格不同的茶社。那当然这些由皇帝主张建设的茶社呢，那里边的装修啊、陈设呀，那远远的强过于他在南方看到的那个。但是呢，这个皇帝所使用的这些茶社的根儿，实际上呢是皇上学来的。而且这所有的茶社里边，乾隆皇帝统一标配了紫砂壶、紫砂的茶叶罐，还有那竹编的风炉啊，还有瓷的这茶盅，这都是当年乾隆看着的，他就按这东西使。但是既然这些玩意儿它是紫砂材质的、瓷材质的啊、竹材质的，那就一定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在日常操作的过程当中呢，有个磕磕碰碰，这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今天再回头去看说乾隆皇帝用过的那些茶具，有一些它是有一点小瑕疵的，这个是日常生活的痕迹，显得更真实了。好，这就是乾隆喝茶，以及他喝茶使用的那些茶具啊，这是这个一个基本状况啊，这么一个小小的历史细节来和朋友们一块分享。节目最后啊，希望大家能多多的关注施展冷历史的会员版内容，我们有更多精彩的历史细节要呈现给大家，比如说像名人小传啊、世界小史啊、历史译文啊，以及古人生活细节啊等等等等，这些选题呢都是在不断的更新着的，我做的也非常用心，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的支持，多多的收听关注。找到它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在喜马拉雅点我的头像，您能看到我所有的专辑，然后这个专辑的名字啊就叫施展冷历史，图标啊它有一个 VIP 的字样，点进去按系统提示操作就可以了。